OK，好的，《创世纪》第九章啊，我们今天主要灵修是一到七节。首先，《创世纪》第九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在吗？听到吗？好，首先，《创世纪》第九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到七节是第一部分，然后8到17节是第二部分。然后第三部分是18节到最后。创世纪第九章可以大概把它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到七节，第二部分是8到17节。啊，第三部分是18节到最后，一到七节的主题是什么呢？我先讲后面啊，先讲后面。8节到17节的主题是立约啊，是圣约。18节到最后的主题是咒诅和审判。今天读的一到七节的主题是秩序，看到这个交叉结构啊，同样它整体都是一个交叉性结构。一到七节是秩序，8到18节是立约啊，8到17节是圣约，恩典的圣约，18节到最后是咒诅和审判，所以核心是中间的8到17节。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到七节啊，一到七节同样是交叉结构，很明显第一节和第七节是彼此呼应的，第一节跟第七节是彼此呼应，在中间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讲秩序，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把一到七节的主题可以把它概括为叫做秩序呢？就是你很明显看到它的交叉结构，因为第一节跟第七节是彼此呼应的，所以把三明治的上下两层把它去掉，中间就是核心。而2到6节又分成两个部分，2到3节是第一部分，2到4节是第一部分，5到6节是第二部分。2到4节讲的是这个新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新的世界当中，挪亚所代表的新的人类与动物们的关系，与自然界的关系。5到6节代表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明白了没？所以以后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常常跟你们讲，一个字义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经义呢，首先是上下文的关系，而上下文首先是什么上下文？先慢点把它扩展到旧约和新约的上下文。上下文最重要的是这一章当中的上下文，这一卷书当中的上下文，知道吗？而你在想要去理解整个经义本身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一定会涉及到我刚才所讲到的这样的一种交叉的关系，因为这种交叉关系非常的重要。这个一到七节是不是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一到七节是个典型的交叉的结构啊，第一节和第七节是完全彼此呼应的，并不代表第一节和第七节这样一个呼应的内容不重要，反而它们非常重要。但是它这样放就是为了，也是为了突出中间这一层，而中间这一层又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2到4节，一个是5到6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跟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这地上昌盛繁茂。首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都是什么？都有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的经文所有的内容，它都有一个大前提，它是什么？大前提。 你们现在一定要明白，诺亚已经出了方舟。我上次主日行跟你们讲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新的选民、新的家庭，他来到一个新的世界，然后现在的信仰是要重新开始的，从挪亚在圣坛上献祭开始。这个新的世界要能够建立的条件是什么？还记得吗？主日刚刚分享过，这个新的世界要能够重新开始，活在上帝面前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怎么又是约了呢？对呀，为什么你们？哎呀，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总是抓不住的呢。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挪亚在圣坛上所献上的馨香的祭物，这就是前提条件。因为罪人的整个的世界，罪人想要活在上帝面前，污秽的整个的世界要想要不再受到上帝的审判和咒诅的前提条件就是献祭。而在献祭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祭物，最重要的是祭物。所以从第九章开始就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了，是吧？现在挪亚他们已经开始出来了，他们已经在圣坛当中献完祭了。所以整个的这个一直连到第九章，它就是圣坛、圣子、圣约，知道吗？圣坛、圣子、圣约，圣子是被献上的祭物，然后呢到第九章圣约。好，整个一到七节的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神说呀。看到没有？整个新的世界开始，这个新的世界开始的前提，第一步的事情是上帝说话呀，如同神创造世界一样，他又开始说话。上帝的话语开始，从上帝的话语开始，这个世界才开始。这个世界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和前提的，这代表什么？这个世界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和前提的，这代表什么？你如同创世纪第一天一样，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神说，所有的这个世界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发生的前提和根基的，这个代表什么？神的主权，上帝为中心，是的。但是你们学了前面创世纪那么多，怎么还反应的？可以不？你不能再准确一点吗？以基督为中心很好，神的话语就是基督啊。但以基督为中心再表达更准确一点，以基督为中心这样的表达是 OK 的，比前面已经准确了。但是更准确一点，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更准确一点？更准确一点啊，神本，你们常常讲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更准确一点的表达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但以基督为中心更准确一点的表达是什么？上帝前面创造世界，六天创造世界，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之前在创世纪灵修的时候，反复跟你们讲，就是神是借着基督，借着他的话语来创造万有的，对不对？但是在创世纪前面灵修的时候，我常常引用什么经文了？我想想已经解禁引用的是什么经文了？引用什么经文？我常常已经解禁引用的新约的什么经文了？哎，说了你们全忘了，不行的，哎妈！我引用什么经文？我在创世纪灵修的时候引用的是什么经文？怎么会是约翰福音呢？我在创世纪灵修刚刚开始灵修神开始创造，我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话这个道就是指到基督，所以神是借着在基督里面创造万有的。然后这时候我会引用什么经文？两处经文，最重点的两处经文，你们怎么全忘了？最重点的两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我讲得很清，多少遍了？希伯来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二章，这些经文你们要熟悉的不得了，因为这些经文是全部整合在这，这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的奥秘啊！ 这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的奥秘，哥罗西书和希伯来书都反反复复的告诉给我们听，万有什么？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什么？万有的创造者，掌管者，并且是他什么？承受什么？万有。你们这样子，所以把哥罗西书那一段基督论，再把希伯来书第一章那段基督论最核心的那几经文，你把它打在文字板上呀。你们不要把这些经文都把它学过了都把它忘掉，它不是知识，你一定要深刻的借着信心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把它打出来呀。不是这一段，对，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神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他创造诸世界，托住万有，这是希伯来书用的词。那哥罗西书第一章呢？第一章15节之后呢？他用的是什么词呢？打出来呀！哥罗西书第一章，刚才是15节之后，他用的是什么词了？他用的是万有是靠他造的，对吗？也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不是一模一样吗？他不断的在跟你强调什么呢？在跟你强调。基督是万有被造的原因，基督是万有存在的根，万有存在的根基，基督是万有存在的目的，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现在这个新世界开始了，这个新世界开始，这个世界，所以神跟一开始要跟挪亚他们说话，这个代表什么了？跟创世纪之前谁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代表什么？你们说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更核心是什么了？更核心就是刚才这个三点呀。以基督为核心就是上帝要宣告这个世界是他借着他的儿子来造的，也是他为了他的儿子来造的。为了他的儿子来造的，明白没？所以现在第一节，神又开始说话了，命令挪亚，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之地。就神要告诉给挪亚听，现在这个新的世界仍然是为了基督而存在。而且这里不光是说，不光是神说呀，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啊，叫做什么？第一节叫做什么？所以他不仅是说，而且他是赐福。所以他不仅是说，而且是赐福，代表什么？为什么这里多了个赐福？为什么神不仅是对挪亚和他儿子说，而且是要赐福？这个赐福在创世纪里开始第一次出现，就是在神开始造天上的鸟、水中的鱼。第五天，神就赐福给到他们。这说明那时候赐福也是要让他们要滋生繁多的。同样，这时候神开始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这个赐福给他挪亚和他的儿子，凡是最近在学过圣经神学第一本书《上帝的蓝图》，你们都应该要回答为什么这里是赐福？回答不出来，这本书等于没有学。上帝的蓝图这本书里面，他对神的国度有了一个定义，定义是什么？什么是神的国了？什么是神的国了？神的国是什么了？ 作者给了一个定义，虽然这个定义不要说是完美的，但这个定义也是比较准确的。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子民在神的地方接受上帝的赐福与管理，这就叫神的国，听到没有？明白了没有？所以我请问你们，挪亚为什么一开始，这就是在整个的在从圣经神学的角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神的国度的角度，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一个上帝的国度的一个雏形嘛？这时候的这个新的世界，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就是选民，他们待在上帝的地方。这时候全地被洪水洁净了之后，你们知道吗？当这时候全地被洪水洁净之后，这是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在洪水之前，败坏，全地都满了败坏，这个世界都满了强暴。但是现在是个最好的时机，因为洪水全部洁净了，通通死掉了。上帝的愤怒已经发过了，这时候是个最好的时机，可以来实现上帝的旨意的。怎么最好的时机？就是你可以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可以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治理，将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上。前面神在创造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我不断地跟他讲，上帝的旨意要实现什么？耶和华的名要在全地和其美。所以神才在这时候要赐福他的选民，并且命令他们要什么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目的是什么？扩张上帝的国度，扩张上帝的荣耀，将上帝的荣耀从这个地方，从挪亚所在的这个地方，从他出方舟的这个地方，要遍满全地。所以有解经家，所以才会有解经家，他们认为亚拉拉山，挪亚出方舟的这个地方就是伊甸。为什么出于这方面的有这种观点？不仅是因为考古学上的，就是因为挪亚要重新回到亚当曾经失败的地，重新开始。当然，我并不是持这种观点。这就是整本圣经，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挪亚赐福给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看到吗？他的儿子这里是复数的，他有三个儿子，现在还有，他们都得到了赐福的。但是后面含犯罪，这个就让你想到耶稣基督来拣选是谁啊？十二个使徒，犹大就在里面。这也让你可以明白，现在的教会就是有麦子和白子的。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让你现在就把麦子拔走，他们仍然是一同成长，到最后把它分开来。这就是又可以把它平行到很多人问我的婴儿能不能受洗？婴儿既然是不代表他得救，那他为什么要受洗？答案不就在这里吗？凡是被上帝咒诅的，但是整个家庭他们最后是被赐福的。所以婴儿洗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恩约的记号，代表这整个家庭在上帝的恩约当中的一个记号。只要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之一，你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恩约，但并不代表你一定是上帝的百姓。明白吗？如同将来的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都在这个约里面，但以实玛利就不在了，以实玛利就要跟以撒分开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的后那个以撒的后裔都在里面，但雅各要和以撒分开。你看，所以你们还在问赐福和祝福有什么不一样？挪亚的儿子几乎都是得救的人吗？一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我前面不是刚刚回答了，这是什么叫做赐福？明白吗？好，所以在这个地方重新回到起点，他们再次领受上帝的命令，要去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的。上帝的这个命令是没有改变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他的荣耀必定会遍满全地。然后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了，第二节到第四节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民，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顺服上帝的命令去行的时候，他们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与这些动物们关系。好，第二， 第二节，凡地上所说空中飞鸟都必惊恐惧怕，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手中。这里用了两个特别的词叫惊恐和惧怕，不用去查字义的，因为很明显从这句经文本身上来说，从这个第二节这句经文本身上来说，重点并不在于惊恐和惧怕，重点在于交付你们的手。惊恐和惧怕的目的是为了交付你们的手。什么叫做交付你们的手？地上走兽、空中飞鸟、海里一切鱼都要交付你们的手，是什么意思？这是上帝再次跟挪亚确立，你是万物之灵，你不是动物，你是人，不是动物。你的权柄，你所得到的权柄、能力远超动物。你是可以掌管他们的，你是可以掌管治理他们的。好，第三节是个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第三和第四节一起来读一下，看一下啊，我读一下给你听。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只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你们有没有发现，按照中文这样翻译，产生一个重大的矛盾？你在读三节四节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矛盾？看到矛盾没有？哪里有矛盾？怎么跟利未人也有关系？你不要串开三节四节，按照这个经文本身来看，它的矛盾，上帝的命令很清楚，上帝现在给到他们一个食物的秩序，吃东西的命令，这个命令跟之前创世纪是不一样的，跟之前是不一样的。现在给了一个特别的命令，在这个命令三节和四节明显是有矛盾的，看到没有？
动物又可以吃，然后又不能再吃。
不是，你来看三节讲的是什么？你们可以做食物，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如同菜蔬一样，这是为了衔接前面创世纪的命令。然后第四节说，唯独肉带着血，你们不可吃。这句话的翻译就是指带着血的，这活着的肉或者是灵魂，如果直译就是活着的动物带着血的肉或者是灵魂，你们不可以吃。但是前面他刚刚说了，地上一切的活物你们都可以吃，凡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那活着的羊，它肯定是带着血的，是不是？不是把这个血放掉，你就可以吃了？这个唯独肉带着血，我再跟你们讲一遍那个经文的直译啊。这个唯独肉带着血，它是在这里说什么不能吃呢？它是指那个，就是。它是指直译，就是还在他的灵魂或者血中的肉身都是不能吃，所以他在这里就是告诉给你听，这些是不能吃的。那这些是不能吃的，前面又说我要赐给你一切的活物，你都一切活着的动物你都可以吃，难道你们没有发现这里的问题吗？所以这里很明显，我也认为它是翻译错的。哪里翻译错了呢？第三节，第三节是翻译错的。 第三节是翻译错的，这个动物这个词是翻译错的。怎么是强调？这是矛盾，这个里面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明白没？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们的解释就是教会不断的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给你们的解释也是都是人带出来的，根本跟经文本身的东西都是不相符。你们自己去查一下这个"活着的动物"这个词，它用的是什么词？第三节"活着的动物"这个词，它用的是什么词？看到没有？他用的这个词，用的这个词的字义叫做爬行动物。他用的这个词在整本创世纪当中出现十次。你现在看相关经文，在整本创世纪当中一共出现十次，这里是第十次，而前9次中文翻译都是昆虫。然后再去看这个词在整本旧约出现多少次？整本旧约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创世纪里面的，在诗篇里面还有2次，应该是在以西结结束，在先知书里面应该也还有。所有其他地方翻译成的都是昆虫，它要么是指地上爬着的东西，在诗篇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把它翻译成海中的动物，海中动物就是指海里爬着的东西。所以看到没有，它这里的活着的动物，如果中文把它翻译成活着的动物，翻成动物，它的涵盖范围一下子就扩大了。它原文的字义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第三节所说的还活着的动物，根本不是你所想象当中的牛、羊、猪、狗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如果直译这个词，第三节是凡活着的昆虫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然后第四节他就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生命，你们不可吃，这就清楚了。这两件东西本来就不是一样的东西。而这个本身就不存在矛盾，存在矛盾就是因为中文翻译不准确，或者说翻译者本身非常清楚这个字代表什么，但是他觉得他被各种的传统，他被各种的以前的教导所影响，所以他不敢把这里翻译成昆虫，因为人怎么可能吃地上的爬物呢？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东西去分给，去赐给人当做食物呢？而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你把它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是在第四节，它突出的是什么？唯独肉带着血。所以神赐给你做食物的是肉中不带着血。肉中不带着血的动物。好，你们从生物学角度上面去看看哪些东西是肉中不带着血。好，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啊，这个第三节中文翻译绝对是不准确的，翻译绝对是不准确的，不然的话呢，它第三节、第四节就产生矛盾了。而且在这个地方，上帝赐给人，起初赐给人做的食物，如果按照正确的翻译，就是不包含我们所以为的牛啊、羊啊这些东西，不包含的。恰恰他讲得很清楚，唯独肉带着血的，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是不可吃。你把他杀死，他仍然带着血。 好，那么为什么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已经不可吃呢？为什么他？你看到没有啊？他第三节讲的是你可以吃，是什么？你什么是作为你的食物？但是第四节他告诉你，有些东西你不能吃。好，这个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不可吃。这个诫命，这个命令直接回应神跟亚当所说的话：你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吃？为什么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实际上我现在的理解，结合创世纪第九章的上下的经文，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神在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两节经文，第三节讲了什么你们是可以吃的，第四节跟你们讲了什么你们是不可吃的。好，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讲流人不能犯流人血的罪。接着，它的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突出第四节，什么你们是不能吃。然后，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后，挪亚的职业是什么？挪亚的职业是什么？
农夫呀。
好，挪亚的职业是农夫，这就说明什么？挪亚仍然只吃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挪亚的职业是农夫。这就说明，按照上帝的这个诫命，上帝根本没有说凡活着的动物你们都可以吃。按照道理说，挪亚应该去做猎人，没有，一打猎又种地了。因为你们知道，从食物的获取的角度上来说，打猎比种地要简单得多，因为种地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各种自然条件的，它不是种下去马上就有的吃。但是打猎就不一样了，那么谁是打猎的？谁是打猎的？如果第三节的经文，凡活着的动物是按照中文这样解释的，凡活着的动物啊，那些野猪啊，那些老虎，你都可以把它打来吃了。假如这是上帝的命令，那就不会出现在后面出现一个，在挪亚的后代当中出现一个典型的带头大哥。典型的伟人，谁？宁禄就是猎户，韩的后裔。所以取这个做食物本身就是不对的。还有谁是猎户被上帝弃绝的？在后面还有谁？以扫，很好。还有谁特别喜欢吃以扫做的野味？以撒。所以你们，我想再次跟你们强调，第三节这里你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凡活着的食物就是那些动物走兽，不包含的。好，那么第四节为什么是重点？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因为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它是整个意思往后延展了。现在他讲到了，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个他就是动物，是宝该倒的他。然后马上他就说到，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受世人，我必讨到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所以第四节，如果你把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你把它联系在一起，你就会知道第四节神是讲的。是告诉给人听，你不能够去猎杀带着血的动物活物。然后第五节、第六节是告诉人听，你不能杀人。这就联系在一起。所以你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它的文意是联系在一起，就是你不能杀地上带着血的活物，同样也不能杀活人。然后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为什么这个不能杀动物、不能杀人是个关键的命令？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大洪水之后要用这样的一个命令？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命令？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命令？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无论是人，当然主要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就人不能流别人的血，人不能害别人的命。那请问为什么神要特别强调这个？为了剩下众多啊，因为你们如果彼此伤害，就不可能剩下众多。不对，因为很简单，对，因为大洪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大洪水之前是拉麦的事情，还记得拉麦诗歌吗？大洪水之前是拉麦事情。拉麦诗歌就是整个拉麦世界的意识形态。所以在洪水之后，在这个新的世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戒除杀人的强暴。好，戒除杀人的强暴，只有什么情况，人要被杀。只有什么情况人要被杀？只有什么情况人要被杀？第六节，流人血的，杀人的人，他的血必须要被流。所以这你把第四、第五、第六节你把它涵盖在一起，实际上神借着食物的规条，是为了引出人与人之间的规则，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规则是整个社会，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没有人对待他人的态度关系，人和动物的关系没有人和人的关系来得重要。所以，神要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当中有一条新的诫命，这个新的诫命就是，所以很多人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跟你讲啊，很多很多基督徒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觉得哦，这条新的诫命就是不能吃血，所以你的理解完全错了。这条新的诫命是什么？不能杀人，不能杀动物，不能杀人。关于那个动物是指什么，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你们不用再去纠结。我先把整个旧约圣经都跟你们讲过了，凡是出现的地方都是指昆虫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稍微从这一段开始，我们来稍微来看理一理，什么叫做不能吃血？不能吃血是什么意思？你到新约确实会有啊，你的灵兽不能够吃血的，唯独肉带着血你是不能吃的，肉带着血你是不可以吃的，你当然不能吃血，你可以马上出一个结论，不能够吃动物的血。但是这里的强调，我再次强调，是你只不能杀地上的活物。不能杀地上的活物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也不能杀人。不能杀人的目的是什么？地上要免了强暴，地上不能有强暴，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流人血的必定要被杀。流人血的必定要被杀，这就意味着，比如说现在的世界常常用什么慈爱怜悯的这种标准来以为可以免除死刑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错的。当然就如同旧约，别人来把你杀了，别人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你正当防卫也是可以。所以你再来看这一段啊，再来看这一段，神说地上要免了强暴。所以我刚才讲重点是什么？不能吃活物，不能吃地上活着的动物，恰恰地上活着的动物是不能吃。带着血的是不能够吃，第二，地上的人也是不能够杀的，就是为了要地上免了强暴，因为这是个新的世界。但是到后面就开始杀人，你们知道吗？第一处的杀人在哪里？是吗？到后面就开始杀人了，杀人就在第八节啊，就在后面，闪寒的犯罪。 所以你看到人的诡诈是在于什么呢？人的诡，人的在挪亚洪水之后的人所犯的第一次的罪，人所犯的第一次的罪，就是直接违背上帝的命令。人家说还没有把他父亲杀了，还没有把他父亲杀了。所以等到后面讲那一段的时候，就会告诉你听韩做了什么。人的诡诈是怎么，就是人的那种罪人的诡诈啊，他是怎么样做？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啊，我稍微简单讲讲吃血的问题，稍微讲讲简单吃血的问题。如果你要，因为很多人还问我能不能吃血啊，怎么样怎么样？第一，很明确的一点，基督徒在现在不受任何旧约，一个已经在基督里的神的儿女，他不受任何旧约礼仪律的约束。所以你吃不吃血，根本跟你的旧恩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如同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吃祭偶像之物一样的。保罗已经说了，那些偶像都是死，那些食物并不属于那些偶像。这是第一。第二，最核心的内容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犹太人就听不懂，我们怎么能够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和我无分。所以，当整个全世界集合起来，将神的儿子杀死，整个全世界集合起来，违背上帝的诫命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对吧？而且杀的这个人是神的儿子，会发现神好像没有任何办法。但是耶稣就是说，这个肉，我的肉就是给你们吃，我的血就是要给你们流，因为我的肉，我的血若不给你们吃，不给你们流，你们仍然是只会吃人肉的，只会吃人杀人的罪人。你们只有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才能成为，才能被称义。所以第一，吃血的诫命现在不会对任何基督徒有任何约束。当然你自己的良心当中过不去，也是可以得到尊重的，就如同更多前书当中保罗讲的，因着别人良心的自你别人的良心的软弱，你和他一起同桌吃饭，都是他不吃，那你也可以不吃，因为吃和因为神的国根本不在乎吃喝。第二，吃血的诫命从属灵寒冬好像直接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就是建立在我们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之上。好，今天我就跟你们讲到一到七。